嗨嗨，晚上好，我是伟君。今天呢，要来讲讲关于当初去美国交换学生的心得。其实我真的已经忘记很多了，但是我印象中，我要出去之前，我有发生很多事情。例如说，之前有大略要提到的，就是关于说父母的担忧这一部分。那我说，因为我是一个女生嘛，所以我父亲对我的担心比较多。我那时候记得，我爸是非常反对我出去的。然后他就是，总之他的担心就是怕被欺负啊，然后在外面过得不好之类的。然后关于欺负这点，我之前已经讲了三篇，我真的觉得，就是欺负这个真的是。我知道很多身边的人都有被很严重的，因为各种歧视或者是各种，就是，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歧视引起的啦，然后被欺负。但是我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我并没有，就是我没有那样子的经历。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幸运吧，对。再加上说我个性也是那种，就是我个性就是也是比较。就是小小的，然后也不太会跟人家计较，然后也不太会害怕。就是我认为有时候看到，比方说一些黑人啊，或者是白人啊，那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高，我就是也是小小一只的，然后可是我也不会因为看到黑人或白人我就觉得害怕。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没有表现出害怕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对方也不太会特别来烦我之类的，然后我其实观察力也蛮强的，所以如果真的会有发生这种，有可能他会想欺负你，我也就是可能会避开之类的。我反倒觉得会有那种比较严重的欺负，反而不是我在学校发生的，都是在外面，就是比方说我说 homestay 他们机构啊之类的等等的，我才比较有感受到。所以大部分关于欺负这件事情，我反而是听身边人知道有很多那种很扯的故事，但是那是真实发生的。对，那就讲到这个心情的话，反正我爸就是很担心一个女生去外面然后就是会被欺负，可是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不会被人家欺负。对，确实也没有被人家欺负，我觉得是个性使然欸，就是真的就是，我那时候我也觉得我很厉害，现在想想要我再这样一个人出去，然后住一整年，然后又待在 homestay 里面，就是你根本就完全不认识的家庭，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办得到吧，但是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的憧憬啊跟理想跟目标就是非常的强烈，就是想出去。然后我妈的话是比较吃同意的，就是她比较赞同我就是可以出去外面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跑出去了。而且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说，就是我爸当初在机场啊要送我去机场，然后他就说什么说如果当初知道不会会有危险的话，我爸是打算在机场不让我走的。然后我就想说就算我爸这样子，我会是努力的跑向那个海关。但其实我在那之前我都没有自己搭飞机过之言，就是有那种团体型好像也才一次对，我在那之前我只跟我妈去过一次澳洲，也是团体型，就是会有导游带着你的。然后那真的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搭飞机，然后就很嗨的，反正我就是17岁的小女生出去就很开心。而且我记得因为交换学生来说，17、18岁出去都已经算是年纪比较大了，大部分就是国中毕业就会出去。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妹妹，她好像是国中还是什么，反正她就年纪比我小。然后因为刚好我们会搭同一班的飞机，所以就跟就是机构那边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带妹妹一起去这样。因为我个人，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跟他说我不需要有人陪，我觉得还好，然后他就说可是妹妹需要有人陪，所以我就记得我确实那个时候我是跟着妹妹一起去的。然后我跟妹妹一起去，我就是会照顾人家，毕竟人家就是比我年纪好小。然后我就是还会记得说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到处都很新奇。然后我记得那一班是直飞到 LA。然后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 LA 就是 我不知道，很久没有直飞到 LA， 就是好像只有那一次之后都是成田机场在转，所以就不会有到 LA 去。然后我那一次经验很深刻，是那时候的 LA 已经，现在可能已经便利很多，路线可能也比较好了，但那时候 LA 是它就是因为都是一栋一栋一栋嘛，然后那个当初的做那个什么，现在应该是有比较什么，那叫什么捷运吧，就是比较可以不用用跑的那一种，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成熟，所以我记得有几栋连接的地方没有很好，你就是要自己走过去。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一个人而已，我还记得我就是那时候我找不到，然后我就一个人就是跑去到处去问，然后我说就是18岁之前出去，然后你又是学生，你有个优势就是你 under 18， 大家都会对你非常好，所以我就是到处问，然后那个刚好遇到那个空姐吧，然后就看到我的小妹妹在找，然后很紧张，就赶快跟我说你就是要从那边去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这样子跑跑跑跑跑过去。反正我印象中我在 LA 那边好像有小迷路，然后再加上你第一次出国啊，如果是那种讲美语的，然后没有口音没有很重的话，你是听得懂，可是你出去外面你讲的英文别人会听不懂，就可以，应该也是台湾口音的问题，总之就是人家也听不懂，所以一开始出去真的鸡同鸭讲。然后我还记得我在 LA 那边找到的时候，因为旁边就会有很多贩卖，就是卖东西吃的地方嘛，然后还跑去买薯条，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跑去买薯条，跑去买薯，我就觉得很新奇，就是一个人到外面去，然后就拿着钱，然后拿着美金，然后就这样跑去买东西，就觉得很兴奋这样子。觉得那时候我是开心的，可是我印象中我真的很讨厌搭长途飞机，就是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最近几次搭长途飞机我就觉得生不如死，而且我都想说之后我可能就是都还要，我觉得之后啦，我这个年纪之后再搭长途飞机，我可能会考虑吃个什么安眠药之类，就是可以让我睡着的药物，不然真的是很痛苦。我以前是会吃晕车药啊，我是那种吃晕车药就会嗜睡的人，所以我就是会让我自己吃晕车药、晕机药，然后让我一路睡到底。可是你要是真的去美国，那一次都是搭4个小时的飞机，我大概也是睡个8小时我就会起来，然后你就剩下那几小时，你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我有在想过说，如果我以后就是金钱比较充足了，我是不是不要搭经济舱？我当商务舱是不是会坐得比较舒适？可是我又想了一想，因为我有后来去打工度假的时候，我是搭那个那一家日本航空日航，然后要日航的服务啊、品质啊什么都很好，然后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那班机是空的，都没有人，所以后面就是我可以一整排然后躺着睡觉。那这样子是不是也等同你可能就是你就有很大自己的空间，对，所以我想说那这样不是等同跟商务舱一样，就是你就是有自己的很大的空间，然后你可以平躺等等的，但我也没有实际搭商务舱，我不知道，但我就这样去揣测，我就还是发现说我还是不行，因为我的重点就在于说我其实是会晕机的人，所以我不管他座位舒不舒适，我只要会晕机，我会不舒服，我会头痛，应该对我来说就算在怎么舒适的地方应该还是很不舒服，所以我还是决定可能下一次去可能就是，但我也没吃完没有不知道，以前都是吃晕机药，但我发现晕机药越来越不能让我睡着，真的太可怕了，对，但是又很想出去玩，所以长途飞机这一点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有什么可以推荐我的也可以帮我留言，对，好啦，反正现在也不能出去嘛，就没关系，这只是一点我小小的烦恼而已。然后总之那时候出去的时候，然后又适逢我月经来，我每一次搭长途飞机我一定都会那个啦，真的超神奇，就是刚好都会卡在那个时间点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去到那边之后我就那个来，所以我就发现我异常累，然后我的后妈就来，就来接我，然后他接我之后就回去，然后又直接就是在我的房间睡死，然后起来之后就发现说我不小心漏出来了，因为我是下飞机我都没有发现我那个来，然后直到睡着之后我才发现那个来，所以超可怕的，因为我后妈是对我很好， 一开始的时候啦，因为我讲其他故事嘛，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对我很好，然后他有给我就是他们类似他们家的毯，就是他们家那种比较好的毯子，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办，我就把人家的东西也弄就是沾到，就赶快跟他说哎、欸、对不起，就是不小心沾到月经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总之他也是很体贴一个人。其实我后来想想，后妈也没那么坏，只是说我觉得后面真的太多事情，可能就是沟通不良，又可能就是各种原因吧。我觉得有可能真的问题不出在我身上，可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总之一开始后妈是对我很好的，然后记得还是他会给我吃点心啊，就招待我这样子。然后印象中我一到那边去之后，因为交换学生去你好像是开学前一个礼拜就可以去，所以我后妈就带我去他们有所谓的 farm， 就是类似市集。然后是因为他们地很大，所以他们的市集是那种他的市集是那种会有羊啊鸡啊，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他那个市集就像是那一个镇，然后跟那一个镇的学校跟邻近的学校，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作品啊会展示这样子，然后还会有类似，记得应该还有类似旋转木马那种设施吧。简单来就是一个市集兼游乐园，然后他们就称它叫放。就台湾如果拿来比喻的话，比较像是临时搭建的一个市集，然后家可能会有旋转木马。哦，我觉得很像那个高雄的，不是博尔，博尔旁边那个地方是哪里来着的？就是有之前有旋转木马，然后还有搭起来的地方可以让你逛，真的是那种感觉。然后在那个哦，在那个战恶库，对，很像，我觉得现在想想很像，只是没那么精致，它是露天的，就它是在室外的，就你只要想成那样的方式在室外就很像。然后地方很大，然后就带我去那边逛，那我就觉得很新奇啊，又到处走走啊，拍照，对，然后我又有拍很多照片。但是因为我在讲他 case 嘛，所以大家当然没办法看到，但是我之后应该会特别拿照片出来讲那些故事，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看看，就到时候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照片这样。那就接下来继续讲哦，就去那个farm很好玩，然后就我还记得好像还有类似带我去吃那个圣代嘛，那个 milkshake 就是奶昔，然后奶昔很甜嘛，但是因为那一家传，因为我们是住在小镇，然后那个小镇有一家奶昔店，然后它就是可以让你选口味。那印象中它那家奶昔店超好吃的，就是它因为奶昔嘛，就是冰淇淋嘛，然后跟牛奶打在一起这样，可是他们那家用就超好吃，虽然很贵，然后印象中有点贵，就大概$10多吧，但是就超好吃。就我也是去到美国之后才知道原来奶昔这么好喝，因为台湾好像那个年代没有人在喝奶昔这种东西的，所以我是直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然后就是很多新奇的尝试，还有包含说我很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的 KFC 有卖鸡翅，我后来那次去就没有，但是我当时是有在买鸡翅，就他们有那个鸡翅套餐，然后美国 KFC 的鸡翅很好吃，我就有这个印象，对，印象好像都是吃的东西。然后还有当然一开始去，然后带我去，后妈带我去买东西，然后就是关于说商家的摆设啊，还是跟台湾很不一样。然后美国有那种各种特色的店，就是好像台湾很多那种五金行啊，或者是生活百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一家店嘛。可是美国很多是分开，比方说娃娃店就是娃娃店，然后礼品店就是礼品店，然后花店就是花店，然后五金行就是五金行，卖三 C 就是卖三 C， 会分得非常清楚，所以会有很不就是你不可能在一家店，比方说卖食物的就是卖食物的，就是这样。那你不可能在卖食物的地方找到三 C， 因为台湾是那种，比方说你去保养，你有卖食物啊，又有三 C 啊，然后又会有一些，然后说卫生棉啊之类的，不会就没有那么杂。所以我觉得这点还蛮，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我觉得好神奇哦，真的很不一样。但是我是很开心的，就是我就觉得说我来到这里的，然后我可以就是体验这边的生活。我印象中开始的想法是这样，那当然 因为我说我们是开学前一周去到那边，然后后妈当然是带我去认识美国啊等等的，然后之后就开学了嘛。我印象中我开学的时候呢，我记得他帮我排的课程都是一些比方说工艺课、美术课、合唱，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简单说比较简单的课程，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害怕说我的英文能力不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就是我英文能力大概落在哪里，然后二来也是因为可能如果是太多学术的可能怕我课程跟不上之类的。但是老实说，因为美国他们是高中算是四年制，就是军人好像是三年四年吧，我记得所以加起来是七年嘛，跟他六年是，总之我记得是四年，就是他们是分四个年级就对了。对，然后我算是因为我算是高二嘛，所以我算是他们的第二个年级，但是他很多给我排的课程都是类似落在国三这样，这样子讲比较能够理解。那这种情况下我真的觉得上课超无聊的，所以我就想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么无聊，所以我上了第一天课之后我就马上跑去就是他们的学校那边的管理人员跟他讲。那因为我说我的英文一开始就是其实我们都会讲，可是我们的口音可能国外也听不懂，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类似说要去学习一下国外的口音，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是觉得说我讲出来的英文就是我在台湾学到的英文的，有差到这么多吗？我是超自我怀疑的，我想说我在台湾也成绩也没烂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在台湾也不至于到被人家说英文很差，应该不至于吧。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对方听不懂在讲什么，然后还知道说原来就是台湾人出去外面之后会发现很多外国人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听得懂哦，因为我们听的英文就是他们在讲英文，所以我们听得懂，但是我们讲出去还听不懂，所以就是有一个这个神奇的落差。但我相信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啦，至少我的情况是这样，然后17岁的少女，然后出去的英文人家听不懂这样。好啦，然后我就去讲，人家听不懂怎么办？我们真的是有类似鸡同鸭讲，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说他就是用写的，因为他用写的我就看得懂，他就用写的之后跟我说你是不是想要换课程，因为我们真的讲很久，然后他就说他就这样问我，我就说对，我想要换课程。好啦，那我们第一步我已经知道他已经知道我想要换课程，但是接下来是要换什么课程，就让就是不管他还是我都觉得头很大这样。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最后是因为他对于我忘记他有没有去问我的老师，例如说我真的觉得数学课很无聊到我都在发呆，因为他竟然在教我 x 加 y 等于多少，然后去解那个 x 跟 y。你知道那个课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很无聊，我已经高二了，我怎么可能再去会去学那个东西？对，所以第一点比较好的解决就是数学。然后因为就是华人普遍的对华人的印象就是数学很好，所以那个管理员就说，我记得管理员是要 supervisor 嘛，好，反正我就统称管理员。然后管理员就说，好，那不然数学就让你去学比较难的，就三角函数。我就说好，但问题是我还有八堂课啊，我就是八堂七堂，我先假定是八堂，好，我先不管，如果真的有点忘记了，那好，我先第一堂课我已经解决掉我的数学了。再来，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考虑直接升大学的，那如果你要去读美国大学的话，你必须要修那个美国历史，至少在我那个年代是被这样就是告知的，所以我就说我要学美国历史。好，第二堂课就是美国历史，然后接下来就想说到底还要学什么。然后因为我是想要往上学的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不要那种唱歌的课啊、公益的课啊，那些我都不要，我想要学术类型的。然后他就说好，那你还要上什么？我就想说不然我就选了那个生物课，是生物吗还是化学？不，我选了一堂化学课，我真的是疯了，我选化学课，是那个 这是题外话，那个化学那个什么元素表全部换成英文之后，对我来说超痛苦，因为台湾就是讲简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讲，比方说就是一整长串，我真的是超痛苦。那就是题外话。好，然后我还选了化学，然后之后我还选了地理，那这样就四堂课。然后印象中我还有一堂课叫 Yearbook， 就是有点类似毕业册，但是他们有一堂课就是专门让这些人来做各自的 yearbook 这样。然后我就印象我有去修这个，就是比较轻松的课，那五堂课 yearbook。 然后后来因为我不知道要修什么，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修第二语言，所以我在那边其实我有修西班牙语，我就学一年的西班牙语，那这样六堂课西班牙语。还有什么课啊，我想一下哦，还有英文课，因为英文课是表定的，就是类似我们的国文，所以我有上英文课，这样七堂课，对，应该是七堂课而已啦。我想一下有什么课，想一下，应该就是七堂课。好，那我就上了，我就改成这七堂课。然后一开始就是那个管理员还想说，这样子我能不能衔接着上啊之类的，因为老实说真的有点难。对，因为我的地理是修高三地理，我有点自作孽，我还去修高三地理，超难的啦。反正其实不是难，因为我在台湾都学过，你自己全部把它换成英文，就会觉得说好哦，这样好。然后总之我就很认真开始勤奋想学嘛，然后就对，就开始勤奋想学。所以我其实前半段的学生生来是比较没有参加社团活动的，因为我光是要处理我的学业我就快不行了好吗。好，然后再跳回来，这样子就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之后呢，课程都排好了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上学了嘛。那上学之后就会发现跟台湾很不一样的一点呢，因为台湾是你在同一间教室，那就老师回来上课，上完课之后就再换其他老师再来上课。可是美国他们是你学生要去跑课，就我印象中应该是我们七点就上课，然后我们就是会上第一堂课之后你就去跑课，然后就拿着你的课本去跑课，然后你会有那个拉课，拉课就看你里面要放什么，大部分都是放书，因为他们的书是你发下来之后你还要再缴回去，那他们书都超厚一本，就是我觉得这点还不错，就是永续。但是课跟课之间可能就是五分钟或十分钟，就是好像会有点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课是 A， 就是特别远，就是从 A 到 B， 然后是那种就是对角线就超远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去上厕所。对，一般你一定会迟到，百分之百会迟到。所以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一下课就要赶快去跑课的那种感觉。对，可是我认为这样比较好吧，因为这样等于是说你一门科目你一个星期就上五堂课，因为台湾的话你可能一门科目就是这样子散着的，就是可能一天国国数数英或者是国国数数英之类的，可是他们就是一天都算同样的课，然后就一个礼拜这样子，所以学习量是很够的。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当初我在学西班牙语的时候，其实是我有把基本的学起来，这样。对，然后虽然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忘了差不多了，但是至少那个时候是有学起来的，然后老师也说我表现得不错，这样。对，那因为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一直跑课啊，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太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就是课堂上的朋友啦，但是因为人家早就已经都很知道了，所以你就是在那边想说哇怎么办，我该不会遇到第一个大困难就是中午要跟谁吃饭。我想去美国，就是电影里面很常看到就是一个人单独吃饭，或者是那种小团体，你要录哪一小团体，说辣妹团啊书呆子团，不是很常看美剧然后电影这样讲。我觉得在美国就是如此，他们真的就是就是学餐里面一个桌子就是那一群的朋友，他不可能会有突然一个新人跑进来，很少，除非就是刚交到的新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想说哦，我该不会第一天我就要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听说很多人第一天都面临这个问题，然后到最后都轮流到自己吃饭，我就这样子很努力在想。然后我就只能说再一次我很幸运的，我那时候在排学餐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热心的同学，然后他对了，我那个朋友啊，我好像只有跟他上其中几堂课，然后反正他很热心就对，他就跑过来跟我说 Jessica，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这样子？然后其实因为美国人其实是很排外的，就是这点上面的话是很明显，而且因为他没有歧视问题，所以又有刻板印象。就是刻板印象好像都会认为黄种人会巫术啊什么很可怕，心机很重。哪有美国人心机也很重啊，对不对？好，那么奇怪的话，然后他就就来约我。然后他们那一群的朋友一开始还很讶异，想说你怎么会约他？你怎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说他我在讲什么，我就说一开始去美国我在讲什么，他其实都听不懂，但是他还是很热心约我去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当然就说哦好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我记得第一天吃雪餐就有人带我去一起去吃饭，然后从此之后就是都跟他们吃饭的，这样就没有，就算我那个朋友不在，我也就是跟他们吃饭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会聊聊天啊，说哎这是怎样，或者他会问我一些就是很台湾的问题之类的。就我很幸运，就是没有经历到说要一个人吃饭这样。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就一开始上学就是如此。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真的就是拉课，课本很厚，然后跑课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直想说，我一直看美剧，我一直以为其实他们的上学时间是很，比方说是从九点才开始，就我错了，就是因为他们，我刚刚讲嘛，他们跑课的时间很短，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从早上七点，我记得是从七点上到下午两点，就把所有的课上完了，也就是说两点过后时间全都是你的，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社团活动啊，或者是个人发展会这么的盛行的原因吧。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是因为在美国，因为政府要你到18岁，所以18岁之后你就要自己赚钱，自己去外面。所以很多人，就我那个朋友也是，他们会去打工，就是他们可能就因为他们好像，我记得是16岁就可以开车了吧，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会自己去打工，所以上完课之后可能会去打工啊，或者是去做人家社团活动，看他们自己。然后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如果是你的话，会比较喜欢吗？从7点到2点，然后就可以回去休息或做自己的事情。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子，我其实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生活。第一点是因为我认为，我早早的把所有的课都上完之后，我可以回家做我自己的事情，而且2点到天黑，虽然时间还很长我可以做超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就算是要读书也好，我也读了好多好多时间可以读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真的，我自己是觉得很适合啦，很适合我自己。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这种在同一个教室，然后老师来，其实有时候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永远都是只认识那些人呢。像那个时候我记得在美国，然后就是因为你一直跑班，所以基本上你会认识7个班级的人，然后7个不同的老师这样，然后就觉得其实这样子会比你一直在就是同一间教室这样子来得更好，对，那就是我的感想。然后想一下那个选课的事好了，因为很多人都想说在美国可以自己选课，对，在美国可以自己选课，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在美国可以自己选课是前提是在你要把你的必修修完，就是跟大学有点像。然后比方说他们的必修是你要把生物的1跟2，就是1、2年级，那我说他们是4年嘛，所以你至少要把上到高一的课程上完之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上更高深的。我觉得好处就是它就是确保你还是要有学到基本的知识，但是然后另外一点是你等到学到基本知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再更深入这一门课程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很好，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因为我可能我比方说像我的社会科里面，我就很喜欢地理科，但是我就很讨厌历史科学，历史真的很烂，那我就只能选社会科，我就只能够看着我的历史很烂，所以我就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无奈，是我也没有那么的糟糕，但是就是历史真的考很低，然后我又背不起来，这样就是超烦的。所以这就是我的感想，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关于美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美剧里面，这我之前有讲过啦，那个美剧里面的一些高校生活大部分就是，对，就是他们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哦，那讲一下一些细节的话，就是我刚刚有说到说下课后的活动嘛，然后社团就是大部分就是参加运动社团嘛，我自己后期也有参加游泳社团，但是有点类似被人家逼的，这个可以后面讲，这样也不算被人家逼的吧，就是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对，然后我跑去参加游泳社团，这故事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超厉害，就我到底在想什么，但 anyway 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但是很开心啊，因为我终于学会游泳，我就是做尽各种蠢事就对啊，然后那个校车啊之类的就是也都有，然后他们有那个话剧社，因为我后来也有参加话剧社，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台湾没有话剧社这个东西嘛，可能有些学校有吧，但是高中来说好像有的比较少，然后因为他们的话剧社的那个表演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所以很多人会去参加话剧社，他们还会有那个甄选，然后就真的很激烈，我印象中有些美剧也会讲到这一点，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会有一些心机上的问题，当然我自己是没有遇到啦，但是现在想一想还是觉得很好玩，真的是一段很开心的日子，然后就这样子，因为我本来想要继续再讲，但是我继续再讲可能就是后面，可能我下一集我想要讲关于社团，就是说游泳社团啊，然后话剧社啊，然后以及后面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只把我的照片温习到前半段的，我现在想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要去温习一下那个照片，因为真的太久了，但一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啦，喜欢我的 Podcast 请帮我订阅哦，那也可以帮我评分或者是帮我按个爱心，我都会非常开心，更好的事情帮我分享出去给朋友，让大家知道我的美国高校生活。好啦，那就这样子，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见，拜拜。